这里是巴黎，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今天对亚洲地区的第二节播音。今天是2019年3月5日星期二，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首先请听新闻内容提要，由小山播报。
中国全国人大一年一度的会议今天在北京隆重开幕。中国总理李克强政府工作报告是今天的会议聚焦，与两天前开幕的全国政协会议相呼应。李克强的报告更注重经济与国防，国际社会普遍关注中国政府下调经济增长的目标，今年军费增长比去年稍降。因应多种因素造成的中国经济放缓，李克强也强调减税刺激经济，中国官方没有提及是否将大手笔放贷提振经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希望最快在未来几个星期内向平壤派出谈判代表团，尽管第二次美朝首脑峰会失败，但双方都表示希望继续对话。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今天决定承认因涉嫌违反金融商品交易法有价证券报告的虚假记载提出和触犯公司法的特别渎职罪被逮捕和长期拘留的日产汽车公司前会长卡洛斯·格恩的保释申请。美国民主党占据多数的国会众议院决心加大对总统特朗普的各项调查，特朗普对此批评只是对他的政治恶搞。
各位您好，我是本节播音主持林兰，新闻节目由小山编播，下面就请听详细内容。
中国人大一年一度全国会议今天在北京隆重开幕，中国总理李克强政府工作报告是今天的会议聚焦，与两天前开幕的全国政协会议相呼应。李克强的报告更注重经济与国防，国际社会普遍关注中国政府下调经济增长目标，今年的军费增长比去年也稍降。据日本经济新闻今天自北京报道说，中国2019年经济增长目标下调为 6% 到 6.5%。 中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3月5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将2019年的经济增长率的目标定为6到6.5%，与2018年的6.5%左右相比有所下调。该报认为，中国2018年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涨率为 6.6%， 是28年以来最低。由于贸易战等影响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正在加强，似乎认为2019年的减速难以避免。这是中国自2016年 6.5-7 的百分比以来再次使用目标具有弹性。有经济学家认为2019年的增长率为 6.2% 左右，能否通过经济刺激对策避免大幅度放缓将成为焦点。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目标下调，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说，中国将在今年经济增长目标下调至 6%-6.5%， 向不断加深的增长放缓低头，但如果不进一步提高已经居高不下的债务水平，中国的经济放缓恐怕难以迅速止步。李克强承认中美贸易摩擦的不确定性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不利的影响，双方正磋商解决方案。他提出的今年经济蓝图呼吁广扩大中国市场向海外投资者开放程度，允许外国公司更多的行业势力独资实体。李克强称，今年将出台一项新的外商投资法，将为外国公司和中国公司创造平等公平的竞争环境。公平的竞争环境是华盛顿方面的一项主要关切。中国总理李克强这样说，
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消费增速减慢，有效投资增长乏力，实体经济困难较多。综合分析国内外形势，今年我国发展面临的环境更复杂更严峻，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更多更大，要做好打硬仗的充分准备，困难 不容低估，信心不可动摇，干劲不能松懈。
国际社会也聚焦全国人大开幕时李克强政府工作报告关于中国军费增长的情况。据法新社说，中国今年军费增长 7.5%， 低于去年。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还谈及香港与台湾问题。李克强今天在全国人大发表工作报告时呼吁香港和澳门要抓住一带一路的和大湾区建设的机遇。媒体注意到，去年李克强的工作报告并没有提及港人治港、港人治澳、高度自治的字眼，但是今年报告再次提出。针对台湾，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习五条，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和九二共识。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昨天表示，希望最快在未来几个星期内向平壤派出谈判代表团。尽管第二次美朝首脑峰会失败，但双方都表示希望继续对话。详细情况请听本台记者林兰的报道。
据美国国务院的一份报告，蓬佩奥周一在美国爱荷华州说，尽管包括美国国务院、国防部、能源部在内的团队为促进美朝达成切实的协议做了大量工作，但这一愿景最终未能在河内峰会上实现，因此希望尽快重启对朝谈判，在未来几周内向平壤派出一个小组，希望和朝方确认双方共同感兴趣的议题。据朝鲜官方报道，金正恩已于当地时间周二返回朝鲜。朝中社的报道说，在成功结束了对越南的访问之后，金正恩所乘坐的火车已于周二凌晨三点经过4000公里的行程之后进入平壤站。同样是有关对朝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一否认停止美朝联合军演是对金正恩的让步。特朗普在推特上说，军演议题在我和金正恩会面期间甚至都没有提到过，我做出这一决定已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因为它太花钱，美国为这些战争游戏支出巨大，尤其是别人并不补偿这些花销。在特金会河内峰会结束后三天，美韩周日宣布停止双方大规模联合军演，以配合推动对朝契合的外交努力。名为关键决心和雏鹰的两大军演将以分散的多个有限规模演习代替。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9年移动学习周3月4日在巴黎开幕。今年的移动学习周聚焦人工智能及其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探讨在教育领域中运用人工智能所带来的机会与挑战。请听本台记者安东尼发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报道。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9年移动学习周3月4号在巴黎开幕，今天进入第二天。今年的移动学习周聚焦人工智能及其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探讨在教育领域中运用人工智能所带来的机会与挑战。2019年移动学习周的议题包括如何保证以包容和公平的方式在教育中应用人工智能，如何利用人工智能改善教育与学习，如何推动人工智能时代的生活与工作技能的发展，如何保障教育数据的使用透明而且可以审查。今年度的活动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总部举行，来自全世界的教育与技术专家出席2019年移动学习周，注册参加会议的人数近1000人。活动将为教育社区、政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提供探讨人工智能在推动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的平台。为期5天的活动将带来一系列高级别全体会议、研讨会和实践的操作演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9年移动学习周将于3月8号结束。以上是由安东尼发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总部的报道。
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批准格恩保释的申请。请听本台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东京地方法院3月5日决定承认因涉嫌违反金融商品交易法和触犯公司法的特别渎职罪被逮捕和长期拘留的日产汽车公司前会长卡洛斯·格恩的保释申请。 东京地方法院表示，该法院判断格恩没有隐匿和销毁证据及逃亡的可能，保释金为10亿元。格恩的辩护人红中纯一郎2月28日提出了第三次保释申请，检察方面对此不服，已提出准上诉。从去年11月以来，格恩从逮捕到拘留已经超过了100天。如果检察方面的准上诉遭驳回，格恩最早会在3月5日从东京拘留所里得到保释。他被拘留的时间长达106天，在保释期间，格恩的居住场所和离开日本去海外将受到限制。格恩来日以后一直住在日产汽车为其在东京都内租赁的公寓中居住。在格恩被捕后，日产汽车今年1月收回其居住的租赁公寓，而格恩保释后将住在何处，目前不得而知。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为了避免被逐条审查，台湾官方将同婚专法进覆二读，在野党强力抗争。请听本台在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蔡英文政府今年挟立法院多数的威力，将高度争议的同性婚姻专法草案在立法院表决后禁覆二读。也就是说，蔡政府为了避免支持同性婚姻引发社会强烈反弹，竟跳过委员会逐条审查的阶段，直接交付二读，引起在野党高度的不满，在立法院举牌抗议，要求重视程序正义。民进党在野时强力支持同性恋者可以结婚的诉求，借以争取年轻选票，但蔡英文上任后，民进党的深绿支持者长老教会表明反对同性婚姻，几度警告蔡英文如果允许同婚立法将失去他们的支持，导致现在同婚专法成为民进党的烫手山芋。下一代幸福联盟理事长曾宪莹表示，行政院强推同性婚姻专法，内容大量准用民法婚姻，违反765万民意支持婚姻必须是一男一女的公投结果。幸福盟邀请全国民众向选区立委抗议，联盟将公布违反公投民意的立委名单，要选民在2020年大选时睁大眼睛，不要投给这些立委。国民党团书记长吴志扬则表示，这么重大的法案不该用禁覆二读的方式处理，让行政院的版本得以摆脱委员会的监督，官员也不必到立法院报告跟被询。他质疑社会对本案的沟通不足，不应禁覆二读，应该等各方的版本一起审查。表决结果，赞成禁覆二读59票，反对24票，弃权5票。其中民进党籍的黄国书等5位立委都弃权，显示民进党立委在选区面临选民反对同婚的压力。民进如果强力通过这个法案，极可能对明年总统选举造成冲击。法广特别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网站上3月1日公布的获准对华出口企业名单，中国已经取消了加拿大农业公司向中国出口油菜籽的注册，此举正值中加两国在贸易和电信技术争端方面紧张局势加剧之际。加拿大司法月初启动了引渡华为副总裁兼财务总监孟晚舟程序，造致将中国更大的愤怒。据路透社今天报道，中国取消了加拿大一家公司对华出口油菜籽的资格。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网站上3月1日公布的获准对华出口名单中，中国已经取消了这家公司的对中国出口油菜籽的注册。新西兰前总理希普利3月4日宣布从中国建设银行新西兰分行董事长职位退休。日前，中国人民日报旗下的一个英文网站曾经发表一篇署着他的名字的文章，赞扬北京的经济发展。希普利否认文章是他写的，但事件引爆这位前总理在中国建设银行新西兰分行担任董事丑闻。希普利已被指控为为钱而卖国。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林兰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每年一度的中国人大会议3月5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拉开帷幕。总理李克强在开幕时的政府工作报告对外描绘了一幅经济形势悲观的暗黑图景。经济增长下降，失业率上升，充满敌意的国际环境。法国《世界报》评论的标题就是中国政府处于守势。李克强在其工作报告中的第二句开始就提到，中国面对多年来少有的国内外复杂严峻形势，经济出现新的下行压力，经济和社会的危险更胜于军事。报告引发最多的关注点之一，首先是中国军费涨幅低于去年，中国用于国防的预算肯定会再次增加。但李克强报告中提到，2019年国防预算增加比例仅为 7.5%， 不到2018年的 8.1%。 中国军费今年保持高水平增长，但即使在这一增长比例之下，中国军费预算1176亿美元仍远低于美国五角大楼所能享有的7160亿美元的水平。评论注意到，李克强报告并没有提及到南海的紧张局势，对于台湾问题则是在讲话接近结束之时简要提及。中央社报道注意到，报告涉台篇幅与去年相当，165个字，在重申一个中国、九二共识、和平统一、反对台独立场之外，新增加了习近平对台纲领的15条。有关经济和社会问题显然成为2019年工作的优先重点。李克强表示，2018年度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为 6.6%， 今年经济增长的主要目标为 6%-6.5%， 这是中国政府将近30年来目标定的最低的一次。李克强检讨了中国在过去一年中遭遇的诸多挑战，包括经济全球化遭遇波折，多边主义受到冲击，国际金融市场震荡，尤其是中美贸易摩擦对企业生产经营市场预测带来不利影响，导致的结果是失业率可能上升。李克强报告中含蓄地承认了这一点。目前中国官方公布的失业率为 3.8%， 但民调机构在对31个城市进行的调查显示，该数字为 4.9%。 参考后者，李克强预测失业率约在 5.5%， 而去年他对失业率的预期是低于 5.5%。 李克强强调，优先就业政策必须适用于所有领域。他在公布2019年度的各项治国方针中公布了减税政策，提出全年减轻企业税收和社保缴费负担近2万亿元，赤字将占到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 2.8%， 比2018年增加 0.2 个百分点，同时预测通胀率为 3%， 预算支出将增加 6.5%。面对西方国家日益担心中国技术力量的崛起，李克强报告表示低调。他说，中国只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自主创新能力仍然薄弱，关键和核心技术仍然缺乏。同样的低调表态也表现在中国提出的横跨100多个国家的一带一路计划上。李克强表示，意识到必须确保我们在国外的投资和合作项目健康有序的发展，这似乎是对一带一路项目可能会给一些国家带来债务陷阱质疑的回应。尤其是李克强提到，发展一带一路并不是中国人的优先，他承认教育、医疗、养老、住房、食品安全、收入分配等方面群众还有不少不满意的地方，去年甚至发生多起公共安全事故。世界报的分析提到，李克强的报告证实了在外界经常被认为是自信霸气的中国认识到了自己所面临的敌对环境。美国副总统彭斯去年讲话将中国描述为奥维尔的国家，指中国希望打造一个与美国价值观和利益相悖的世界，发起的对华为的抵制甚至波及到波兰这样对中国的友好国家。报道提到，习近平在1月21日面对中共高层的讲话中提到，中国在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科技等7个方面面临重大风险，敦促保持对黑天鹅和灰犀牛事件的高度警惕。正如李克强在报告中所承认的那样，中国领导人所面临的威胁同样来自于内部。 报道提到了中国公安部长张克志1月24日讲话中提到采取一切警戒技术和能力防止和打击颜色革命，这似乎是中国政府高官首次提到中国存在颜色革命的风险。评论指习近平的绝对权威并没有在党内取得一致。政治学家陈道英在接受法国世界报采访时表示，对习近平存在争议，为期十天的中国人大会议不可能反映出这一对习的质疑，但是这种情况会出现在经济面临困难时期。李克强的讲话就证实了这种合法性是基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基础上的权力的不安，而这也就让稳定成为中国的重中之重。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解说，由林兰编播，感谢收听。接下来请听由夏荣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3月5号出刊的法国日报头版关注焦点各有侧重。举例来说，费加罗报以法国总统马克龙4号阐述的重振欧洲计划作为开篇主题。文章引述马克龙说，欧洲面临一个重大关头，在变幻莫测的当今世界，我们应该携手重塑政治文化文明建设。马克龙总统就此建议欧洲以自由进步为基础，开创新的复兴。与此同时，费加罗报在经济专刊上报道了目前处于保释期的华为金融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开始反击，起诉加拿大政府侵犯了他的宪法权利。孟晚舟通过律师在3月1号正式向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省最高法院提出民事指控，控告加拿大政府、加拿大边境服务局以及加拿大皇家骑警。孟晚舟指控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在他去年12月1号在温哥华转机期间，以例行边防检查为借口，对其实施非法拘押，并进行搜查和审问，以获取证据，然后才宣布他被捕了。种种做法严重侵犯了他的宪法权益。孟晚舟的律师指控孟晚舟被海关询问长达三个小时，名义上是例行检查，但在三个小时询问的时间里，海关人员违背宪法权利，被指对孟晚舟的手机、电脑以及行李进行搜查。据悉，孟晚舟的律师是与加拿大政府上周五启动引渡孟晚舟法律程序的当天提出起诉的。费加罗报经济专刊的另一篇从华盛顿发来的文章说，美国人相信特朗普政府将同中国在贸易冲突问题上达成协议，相关协议应该会在3月底美中两国首脑峰会上做出宣布。文章说，经过八个月的美中双方你来我往不断加码的贸易关税战后，白宫表示出对达成协议的乐观态度。据特朗普总统的亲信透露，两国对于棘手问题，例如在华美国企业的智慧财产权的保护谈判，有良好的进展。因此，在贸易协议中，不仅仅是中国大举增加购买美国农产品、天然气、汽车以及科技类制品这么简单而已。按照美国首席经济顾问库洛德的说法，现在球在中国这边，且有迹象显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刘鹤当他在华盛顿期间也已愿意对美国的一些要求让步。相对的，北京也坚持美方尽快取消中国输美2500亿美元产品的 10% 关税。在这一点上，美国谈判代表莱特希泽可能有所保留，他认为如此才能够让中国落实改革的承诺，而协议中有无监督机制将会是美国会不会取消贸易关税的关键。 文章续称，关税战继续打下去，中国将更感疼痛。况且中国经济倘若继续下滑，也对习近平施政造成不小的压力。当下美方对于达成协议之所以抱持乐观的原因，也正着眼于此。类似的观点也出现在《回声报》的国际版面。该报驻京记者的文章指出，在中国有不少声音质疑习近平的经济政策。这篇文章称，5号中国第13届人大为期10天的会议拉开序幕。本届人大会议最受国际投资人关注的就是即将推出外商投资法案的具体内容。新法将取代原来的外资三法，北京将依此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制度，取消逐案审批制的管理模式。对于禁止和限制外国投资人投资的领域，将以清单方式明确列出，清单之外充分开放，中外投资将享有同等的待遇。以上是由夏荣选播的法国报纸摘要，感谢您的收听。
接下来是本台的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请听潘卫主持的北美来红。
加拿大自去年12月1日应美国要求逮捕孟晚舟以来，与中国纠纷不断。中国报复性的逮捕了3名加拿大人。卢沙野大使指责加拿大奉行白人至上主义。随后，中国外交部和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就一名前外交官被捕是否侵犯外交豁免权唇枪舌战。加拿大智库克拉伦斯·迪豪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劳伦斯·赫尔曼指，与中国发生重大争执是2018年加拿大在外交和贸易领域面临的两个最困难的挑战之一，与日渐紧张的美加关系一起考验的加拿大的国际战略。劳伦斯·赫尔曼1970年代服务于加拿大外交部，现任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国家咨询委员会主席，1990年至1993年曾担任加拿大台湾商会主席。他最近在加拿大环球邮报撰文聚焦加拿大的外交困境，指自二次大战以来，加拿大外交政策三个基本支柱受到严重动摇。这三根基本支柱是维护与美国的牢固关系、信仰联合国布雷登森林体系及战后建立的多边机构，与包括北约伙伴在内的其他西方自由民主国家达成协议和联盟。令其动摇的因素不仅有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美国第一政策，还有与中国、欧洲和中东关系的变化。赫曼指，尽管加拿大在原则上与美国和墨西哥达成了新的三方协议，以取代原有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但与美国这一至关重要的关系却一年比一年紧张。另外，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和加拿大的反应导致两国间自苏联解体以来关系跌入了最低谷，俄罗斯史无前例地拒绝了加拿大外交部长方慧兰入境。加拿大与沙特阿拉伯的关系也遇到了麻烦，起因是方慧兰发推文要求沙特阿拉伯立即释放2名被判入狱的持不同政见者。虽然加拿大谴责沙特阿拉伯侵犯人权的理由充分，但沙特的回应是驱逐加拿大大使，宣布他是不受欢迎的人，这在外交关系中是除了断交以外最极端的行动。加上加拿大与伊朗在2012年哈伯政府时期就断绝了外交关系，加拿大在中东两个最有影响力的国家缺席，严重削弱了对整个中东地区的政策。与此同时，与东欧国家的政治鸿沟继续扩大，匈牙利和波兰等国又因民粹主义复兴造成政治分歧和关系紧张。鉴于埃尔多安政府日益专制，土耳其缺乏对民主价值的尊重，也削弱了加拿大作为地区重要参与者和北约盟友的影响力。加拿大三个重要盟国英国、法国和德国内部政治动荡也导致对外政策的复杂化，三国都转向内部处理国内问题，削弱了杜鲁多总理就任时尚敢坚实可充满希望的非正式联盟。劳伦斯·赫尔曼形容国际变化是加拿大在一个破碎的世界中努力寻找前进道路， 因为旧有的关系和规则被削弱或干脆消失，在各个领域发生的巨大变化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如美国退出全球领导角色、退出巴黎气候协议以及特朗普政府对世界贸易组织的攻击等。到最后，加拿大发现自己失去了长期的盟友，在很多方面陷于孤立。他认为2019年最乐观的情况是前景不明，但局势很可能进一步恶化。只要特朗普继续执政，美国将继续成为一个不确定的盟友，特别是在贸易方面。取消美国对加拿大钢铁和铝征收的国家安全附加费的努力仍然不见成效，美国对加拿大软木和钢铁制品的贸易制裁也在继续，而继续实行保护主义的特朗普已经开始寻找替罪羊，已在2020年总统大选前巩固其政治基础。加拿大与中国的麻烦也不会轻易迅速地得到解决，因为孟晚舟的引渡程序将是长期和复杂的。劳伦斯·赫尔曼相信，所有的变化都意味着加拿大长期以来的外交和贸易政策不再有效。2019年，国际政治风云更加诡谲，如何在一个充满变化和敌意的世界中建立新的战略框架，是加拿大面临的重大挑战。本期《北美来鸿》是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潘蔚制作，感谢收听。
接下来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布特利夫卡恋战权位阿尔及利亚人，请他开路，这是一次重播节目。
各位听众，阿尔及利亚人终于起来了，反对阿尔及利亚总统布特弗利卡第五次竞选连任，他们指责这是变相终身制，反对声浪从本国扩至外国，在与阿尔及利亚历史关系深厚的法兰西同样爆发了规模很大的示威抗议。终于至此都想保住权力不放的布特弗利卡宣布，如果他当选，他将在任期内提前组织大选，自己将不再竞选总统。阿尔及利亚多数媒体认为，保证在第五次当选后提前举行大选的承诺无非是一个最后的阴谋，并不能够恢复人民的信任。阿尔及利亚法语报纸《国家报》头版头条这样标题：布特弗利卡向人民挑战。该报配发了一幅漫画，表情垂死的老总统坐在轮椅上，身边陪伴着两位政报警察。该报评论说，布特弗利卡再次参加候选，可能给这个国家火上浇油。只有一封官方法语报纸《圣战者报》赞扬布特弗利卡的建议负责、真诚、饱含希望，但在众多的媒体和网站中比较孤立。该国两份最大的日报之一《阿尔及利亚新闻报》认为，布特弗利卡不理睬反对他第五次竞选的人民长征。除了不竞选第六次，该报讽刺布特弗利卡其他的新建议不过是上届竞选致选民公开信的复制。该报周日发表社评指出，布特弗利卡曾经可能以人民热爱的形象告别权力，但是国家的政治和金融腐败玷污了他的出口。他曾经希望在总统宝座上死去，为他举行一场如给前任布麦丁总统举行的那样隆重的国家葬礼，但是他将在示威规模远远超过晚年总统布麦丁的反对声中离去。布特弗利卡承诺当选后提前举行大选，法国媒体评论称，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等待？法国世界报社评指出，破天荒头一次，布特弗利卡承认大规模和平抗议示威的合法性。自从2月22日以来，在阿尔及利亚许多城市的大街小巷爆发了反对布特弗利卡继续竞选的游行。布特弗利卡周日称，他听到了人民的呼声与要求。在发表一份证实自己将第五次竞选总统的信件后，他的同胞们不知其身在何处，在本国还是在瑞士医疗。阿尔及利亚总统布特弗利卡在这份信件中宣称，已经做好深刻变革国家的准备，即改变制度。这位年龄已达82岁的老总统至今没有任何接班人在望，能做出这种表述和承诺，在法国媒体看来，这是不可忽视的朝前迈出的一步。 布特弗利卡1999年首次当选总统，尽管从2013年起他的身体状况已不允许他直接向本国人民发表讲话，还打算继续在国家的总统大位上再留五年。但是这次不同的是，他同时宣布，假如他于4月18日再次当选，他将召集一个全国协商会议，旨在为提前举行下一届总统大选做准备，而他本人将不会是下一次大选的总统候选人。布特弗利卡做出的让步是不会再有第六次竞选连任。法国世界报社评就此写道，这一承诺太微不足道，而且来得太晚。如果布特弗利卡深信阿尔及利亚人希望改变社会制度，他为什么不在现在就召集这一全国协商会议，同时宣布推迟将于4月18日举行的总统大选？在世界报看来，瘫痪20年之久的阿尔及利亚政体根本不知道如何去替代布特弗利卡，故此为了自我拯救，希望借助布特弗利卡之手组织一个可控的国家转型。世界报认为，为了使布特弗利卡的建议真的实现，阿尔及利亚人必须要对总统亲自带领他们进行这场变革保持信任。但是从阿尔及利亚大街上连日来发生的抗议，甚至从周日起夜晚都在持续抗议来看，这种信任是不存在的。民众固然要求政治开放，还有一个同等重要的要求，尊严。抗议人群感到遭受一种侮辱，这种侮辱是他们的终身总统甚至都不能亲自递交候选人申请书的布特弗利卡强加于他们的。需要指出的是，数十万示威民众至今的表现很克制，避免了发生过分的行动，安全力量一方同样表现得很克制，显然他们收到了不要盲目镇压示威者的命令。阿尔及利亚人的心现在提到了嗓子眼上，这样的处境，这样负责任的态度很难长期地维持下去，必须尽快找到一个化解僵局的出路。世界报指出，既然布特弗利卡总统明白民众的示威抗议的合法性，他应该沿着自己的逻辑走到底，放弃再次竞选，召集全国会议，把所有政党，包括执政党，所有可能参与竞选提出候选人的政党召集起来协商是完全可能的。布特弗利卡接受通过谈判启动历史性的国家转型，这将是他为他的人民给予的最好的服务。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法布黑斯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接下来请听由刘芳编播的公民论坛。
各位听众，美国在1979年1月1日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同时，终止了与台湾的所有正式外交关系。随后，美国国会制定了《台湾关系法》，以此为美国国会授权政府继续维持美国与台湾之间的商贸、文化等各种关系，促进美国外交政策的基准。今年《台湾关系法》迎来40周年，如何解读这一法案在过去40年间在维系美台伙伴关系中的作用？它在台海安全与和平领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对此，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廖天琪女士向我们阐述了她的看法。天琪女士，你好。
你好，刘芳女士。
首先，请从历史角度出发，谈谈您如何评价《台湾关系法》。
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呢，自由的世界就是民主国家感到了共产主义的威胁，虽然那个时候法西斯主义已经被消灭了，但是自由世界还是感到另外一种威胁，就是来自共产主义的。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全球就进入了冷战时期。在1954年，美国和当时的中华民国签订了中美共同防御条约，这个是以军事合作为主，但是也包含了政治、经济和社会各方面的条约。它主要的目的呢，是防止共产中国赤化亚洲太平洋地区，甚至于解放台湾。条约中保证了对条约国的安全提供保证，也就是说，如果台湾和澎湖岛受到武力攻击的话， 美国有义务采取保护行动。因此呢，美军在台湾的驻军长达将近30年，第七舰队航母在台湾设有联络中心和分遣队。在50、60年代台海危机中，第七舰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保护台湾不受中国武力侵犯的角色。这是前面的这一段历史。到了1979年啊，大家都知道美国和中国正式建交，和台湾断交了，原来的中美共同防御条约因此就终止，取而代之的就是台湾关系法。这个关系法不是一个国际条约，不是两个对等国家之间的国际条约，而算是美国的国内法。因为当时的整个的环境，还有从国际法的环境来看，没办法订立一个国际条约，所以这个条约算是美国的国内法。但是呢，有美国参众两院通过，里面有保证台湾安全的条例和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这种说法。台湾关系法里呢，他们已经不再用中华民国这一个词，取而代之的是台湾。事实上呢，他们是把台湾看成一个独立的单元，完全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域。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呢，是美国不赞成把台湾排除或者驱逐出任何国际金融机构和其他的国际组织。现在看一看的话，真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1979年中美建交的时候，中国大陆还是万马齐喑，经济萧条，国力非常的羸弱的一种状态。北京对于这个法案很不高兴，但是他们也没办法阻挠。
台北政府准备及台湾关系法40周年之际，大张旗鼓地展开各项纪念活动。您认为这样做的主要目的和意义何在？
这几个月来呢，中国和美国之间因为贸易战的起伏，直接影响到台湾朝野的政治氛围。亲共的和反共或独派的一些势力呢，他们各怀鬼胎。一般台湾的民众对于这个历史性的日子没有什么感觉，老实说也没有什么特殊的记忆。但是呢，政府祭出了这一面大旗，一方面是为了给自己打气，也是为了给自己证明。因为那个关系法里面提到的都是台湾台湾台湾，中国大陆是最不喜欢听到台湾这个词的，他们是最最敏感的。当初公布这一份关系法的时候，冷战还没有过去，美国对共产政权没有信任感，因此使用的话语还是相当强势的。那个时候美国总统卡特虽然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真正代表中国的，而中华民国不能够代表中国，但是他也正式把台湾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来看待，彼此就进行了互动。同时呢，他向台湾提供了安全护航的许诺。虽然今天世界的格局起了巨大的变化，但是蔡英文政府重新提醒民众，这位民选总统大家都知道他是不承认九二共识的，即便这样中共也别想动粗，美国是台湾的靠山，他不会坐视中国动用武力犯台。所以这个关系法还是能够起到一定镇定人心的效果的。但是当年美国的承诺是否还能够被特朗普政府所信守，事实上是一个大的问号。
美国方面会否积极回应台湾的各种活动计划？是否会有高官乃至重量级高官前往台湾？美国将会藉此向中国传递怎样的信息？
我们也都注意到中美贸易对垒、对抗、对峙逐渐有降温的迹象，双方都没有意思再坚持下去，谈判一直是持续的不断。中国副总理刘鹤前些天在华盛顿进行谈判，似乎有了积极性的进展。特朗普总统所以就发出一个消息说，他宣布把原来定于3月1号的提高关税的这一个威胁或者这一个说法呢，往后延了。当然他没有说延到什么时候。 同时呢，他还要在三月底，在他佛罗里达的私人会所里面跟习近平见面，同时呢，他打算跟习近平签订最终的一个贸易协定。我估计美国不会派出高层的重量级官员到台湾去参加庆祝活动。特朗普说实在的，只具有一个狡诈商人的眼光和胸襟，他不肯听从旁边智囊的劝告，任性的不愿意接受国会的约束。但是呢，在玩弄国际外交手腕方面，他绝对不是中共的对手。当然，美国的对外政策不是总统或几个高层的智囊人物就可以随意左右的，还有参议和众议两院在把关。我估计呢，特朗普不会选择去惹恼北京，他宁可走绥靖政策，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安抚习近平的野心。台湾是美国手中的一张只具有中间偏下地位的牌，运用得好也能够起到好的作用，但是我认为特朗普没有这种能力。
四十年来，台湾的国际地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与其继续保持外交关系的国家越来越少。中国政府也不断施压，并发出不排除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威胁。那么，台湾关系法未来能否继续对中国起到有效的约束作用？
台湾关系法的作用可大可小，这个期间有着许许多多的因素在发挥作用，比如说中国在世界地缘政治上的扩张，在全球争夺资源的野心，在获取经济利益、抢占科技、生化技术龙头老大的企图，甚至争夺太空霸权的庞大计划，这一些都已经引起了西方先进国家的警惕。在某种程度上，别说西方发达国家受到中国在贸易、经济、金融、电讯甚至科技上的牵制，那些非洲、南美、中东和亚洲的比较不富裕的甚至于贫穷落后的国家就更是受制甚至依赖中国的投资、援助和开发了。我们光看一带一路的计划，全球就有70多个国家卷入，而大半都受中国的直接影响和带动。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难道会固守台湾关系法的约束，信守对台湾的保护承诺吗？我是怀疑的。特朗普总统不是已经退出或者终止了好几个国际条约吗？他是不守信用的，他是一个没有承担的一个总统。当然，保住台湾也是保住美国在太平洋地区霸主地位的基石。所以我还是认为，即使特朗普总统不是什么好的政治家，但是我认为美国不会轻易放弃台湾的。在短时间内，这个条约对中国还是有制约效果的。
您如何评判美中台目前的关系？
很可惜，美国总统的目光浅短，没有大国领袖的气度和眼光，他只顾自己是否还能够连任，这就影响到他对中国和台湾问题的政策。特朗普刚上任的时候的一些小动作，使得台湾朝野都很振奋，认为中美关系出现裂隙，其实并非如此。美国总统特朗普，他就像一个戏子一样的在演戏，而且演得十分拙劣。中国方面呢，在下棋，老谋深算，锱铢必较。而台湾方面时而高兴时而担忧，被局势牵着鼻子走，只能够等候对方犯错的时候才能够获利。台湾很多的政治家可惜也只顾自己本身的政治资本，不肯从长远大局下注。其实不管外面的大气候多么恶劣，只要努力加固并且建设本身的民主制度，好好的经营经济，维持健保和社会福利，让人民定心安居乐业，让那些想引狼入室的投机分子不能够轻易挑动风波，以法律去规范他们不负责任的言行。如果是能这样做的话，那么北京也能师出无名。当然这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并不这么简单。毕竟谁愿意挑起战争杀戮同胞，只是为了一个统一祖国的这种非常虚的名分呢？ 中美台的三角关系十分微妙，但是真正的还是中国和台湾朝野对人类历史的认知程度，让台湾保持海角一乐园的地位，让中国梦发展到月球上去。那边的疆域辽阔，资源取之不尽，据说月球上到处都是丰富的氦三，就是 H3 这种无毒无害的元素，如果是能够通过科学的研究成功的获取提炼使用这种宝物的话，它能够为地球提供上万年的能源，这是一个很好的前景。我是希望也奉劝中国不要眼光如豆，紧盯台湾，不如紧盯月球。
谢谢天琪女士。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东尼主持的《法国风土人情》。
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话题是杜兰德尔圣剑。这把剑是中世纪欧洲大陆上的三大圣剑之一，法国中世纪英雄史诗《武功歌》的代表作品《罗兰之歌》中主人公圣骑士罗兰的佩剑。罗兰是日耳曼人，也是史上第一位被称作圣骑士的人。史诗中的罗兰英勇好战，拥有无可挑剔的美德。罗兰之歌叙述的故事发生在查理大帝时代，查理大帝出兵西班牙征讨摩尔人，也就是阿拉伯人，历时七年，只剩下萨拉戈萨还没有被征服。萨拉戈萨王马尔西勒遣使求和，查理决定派人前去谈判，但是大家知道马尔西勒阴险狡诈，去谈判很冒险。查理大帝接受侄儿罗兰的建议，决定让罗兰的继父查理的妹夫加奈隆前往。加奈隆由此对罗兰怀恨在心，决定报复。在谈判的时候，他和敌人勾结，定下毒计，在查理归国途中袭击他的后队。加奈隆回报查理大帝说萨拉戈萨的臣服是实情，于是查理决定班师回国，并且接受加奈隆的建议，由罗兰率领后队。当罗兰的军队行至荆棘谷，遭到40万摩尔人军队的伏击，罗兰率军英勇迎战，但终因寡不敌众，终于全军覆没，罗兰英勇战死。罗兰的好友奥里维曾三次劝他吹起号角，呼唤查理回兵来救，都被罗兰拒绝，直到最后才吹起号角，但是为时已晚。查理大帝赶到，看到的只是遍地横陈的法兰克人的尸体。查理率军追击，大败敌人，回国以后将卖国贼加奈隆处死。杜兰德尔剑属于圣器，因为没有办法毁损，所以被称为不灭之刃。来历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杜兰德尔剑由精灵铸造，原本由一个叫尤托姆达斯的巨人拥有，罗兰在一次旅行中打败了袭击村庄的巨人，并且夺取了杜兰德尔。罗兰返回法兰克后，把这柄剑献给了夏鲁鲁马纽，夏鲁鲁马纽为了褒奖英勇的罗兰，又把剑回赠给他。第二种说法是，在夏鲁鲁马纽成为国王的时候，罗兰从天使那里获得了杜兰德尔剑，天使要他献给国王，让国王把这把剑交给他最强的骑士。罗兰照办了，夏鲁鲁马纽有感于他的诚实， 就把剑赐给他，命他守护在自己身边。而罗兰也感激国王，发誓永远对他效忠。相传这把剑身中藏着圣彼得的牙、圣巴西流的血、圣丹尼斯的头发和一片圣母玛利亚的衣服，由此成为了一件极高的神圣兵器。因此这把剑也有着天使之剑的别名。 Juhan Dal 也就是杜兰德尔圣剑，有恒久不变的意思，又称为恒长之剑。剑身是白色的，并且能够自动放射出耀目的光芒。黄金制成的剑柄上镶钻着水晶，造型精美。史诗中描写罗兰在临终前曾经试图摧毁这把圣剑，以免他落入敌人之手，但结果斩裂大理石也不能损其分毫。现在法国一座名叫罗卡马杜尔的小城的峭壁上插着一把古剑，一些民间传说相信这就是杜兰德尔剑。法国中世纪以帝王将相武功为内容的叙述诗在欧洲称为武功歌，跟奥德赛、伊利亚特一样，起初都是游吟诗人在深宅大院吟唱的歌谣，后来才编成书。罗兰的传奇在吟游诗人口中吟唱了100多年，在11世纪出现了最初的抄本，现存主要在法兰西、英格兰、意大利、尼德兰、日耳曼、威尔士、斯堪的纳维亚等文字写成的8种版本。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专题节目，感谢收听。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美国表示希望在未来几周内派遣谈判代表前往平壤。美国国会众院民主党人坚持扩大调查，特朗普怒指政治恶搞。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批准雷诺前总裁葛恩保释申请。中国两会重头戏人大开幕，李克强报告经济困境下提重重振。李克强工作报告重提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拟平息国际疑虑。韩正接枪汪洋要严打台独港独，港人公民权恐遭进一步收紧。中央军委政工作词华为好华为美，全国唱翻天。一曲习总书记的恩情永不忘拍马屁拍到马脚上遭删除。中加关系敏感之际，北京取消加拿大公司对华出口油菜籽资格。新西兰前总理罕见担任中国建行董事惹批评。为避免被逐条审查，台湾官方将同婚专法禁附二读，遭在野党强力抗争。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今天对亚洲地区的第二节华语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播音由林兰主持，小山新闻主播，感谢玉丽的技术合作，更感谢您的忠实收听。在节目的最后，请听一首法语歌曲，由 Véronique Sanson 和 Vianney 演唱的歌曲，歌名是 Chanson sur ma drôle de vie。本次播音将随着歌曲的结束而全部结束，听众朋友们，再见。
Tu m'as dit que j'étais faite pour une drôle de vie. J'ai des idées dans la tête et je fais ce que j'ai envie.
Je t'emmène faire le tour de ma drôle de vie. Je te verrai tous les jours.
Et si je te pose des questions,
qu'est-ce que tu diras?
Et si je te réponds,
qu'est-ce que tu diras?
Si on parle d'amour,
qu'est-ce que tu diras?
Si je sais que tu m'aimes, la vie que tu aimes au fond de moi me donne tous ses emblèmes, me touche quand même du bout de ses doigts. Même si tu as des problèmes, tu sais que je t'aime, ça t'aidera. Laisse les autres totems, tes drôles de poèmes et viens avec moi. On est partis tous les deux pour une drôle de vie. On est toujours amoureux et on fait ce qu'on a envie.
Tu as sûrement fait le tour de ma drôle de vie.
je te demanderai toujours.
Si je te pose des questions,
qu'est-ce que tu diras?
Et si je te réponds,
qu'est-ce que tu diras?
Si on parle d'amour,
qu'est-ce que tu diras?
Et si je sais que tu m'aimes la vie, que tu aimes au fond de moi, me donne tous ces emblèmes, me touche quand même du bout de ses doigts. Même si tu as des problèmes, tu sais que je t'aime, ça t'aidera.